万科的前老总王石和他那个小他30岁的小娇妻田朴珺呢，俩人好像感情出问题了。说这田朴珺呢，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啊，把和王石的合影啊，包括有些关联度高的东西都给删掉了，而且据说两个人可能婚姻要走到尽头了。而最近呢，这两天又有人说呢，好像没事儿，他俩都对外辟谣，说这个婚姻有问题，这事儿是假的。当然有我旁边有很多人希望说，老梁，这个事儿你评论评论。其实我告诉大家，我对八卦从来都不感兴趣。你看我做的话题里头能有多少是涉及八卦的呢？几乎说少的可怜。而且我对王石这个婚姻的事儿，当年我做过一点评论，那还是在这个电视节目时代，我做那个老梁观世界那个时候。说实在，用一句成语形容我当时对王石的看法啊，那就是四个字，叫颇有微词。因为当年呢，2008年的时候呢，57岁的王石啊，和自己的原配老婆离婚，然后迎娶了小的30岁的当时27岁的田朴珺。那个时候我对王石有两个负面看法。第一个呢，王石事实上从第一次婚姻里边得了很多好处。因为他的前岳父呢是省部级干部。这一点和华为的任正非特别像。就是如果这二位当年没有来自自己岳父那边的省部级的政治资源的支持，他俩还能不能有今天的成功？我想这个事儿大家不难想明白了。可是后来你发现这两人呢，提起自己的奋斗史的时候，都更多的强调自己当初怎么吃辛苦，如何创新，好像对这个省部级一级的来自婚姻的政治资源的支持呢，基本不提。这个事儿让我很有意见，我不大瞧得起这种行为。这也不是知恩图报的行为啊，你起码得说一声。第二个呢，当时这两个人的婚姻我也确实有一点看法，因为我们有那么句话嘛，好女人是年轻时候陪男人过苦日子，好男人是岁数大陪女人过好日子。那么王石在57岁这时候抛弃法妻迎娶小30岁的娇妻，而这时候他已经功成名就了，站在人生事业上的巅峰。那么我想这种对婚姻的做法呢，好像不是特别的地道，起码不是特别的好。当然了，我们话说回来，鞋舒不舒服就脚趾头，婚姻本身呢是两个人的事儿，别人怎么看呢，第一个不重要，第二个你的判断可能不准确，因为那毕竟是人家两个事儿，你又没天天待在人家床底下听窗户根，你不知道其中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说背后吧，我们在这议论人家八卦的事儿呢，不太好。包括最近他两个人发生这个事儿，我认为人两人自己解决，我们在这议论这事儿就显得低俗无聊。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从这个事儿上开头呢？因为这个事情提醒了我一件事，我突然间发现呢，在我小的时候，比方说谁是这个老夫少妻，就说两个人年岁差这个十几岁乃至几十岁，在我小的时候好像不可思议，起码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现象。如果有那么一例，他也一定这个家庭很特殊，跟绝大多数家庭不一样。可是不知不觉，我已经到了50多岁的年龄的时候，我四下环顾一看呢，我突然间发现，不仅是媒体上啊，关于老夫少妻的东西铺天盖地，连我身边，就我熟悉的人里边，老夫少妻已经不是罕见的现象了。甚至在我认识的人里边呢，这个婚姻上它占了一定的比例了。那么为什么现在老夫少妻现象越来越多？而且现在我们说是谁娶了一个比他小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媳妇儿，好像大家一点不觉得奇怪，很正常啊。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现在社会上老夫少妻越来越多呢？那么老夫少妻这种婚姻它符不符合人性呢？它会不会导致我们人生婚姻过程当中或者是幸福或者是悲剧呢？那老夫少妻到底有什么更好的相处之道呢？我自从做完这个老梁四大名著情商课之后啊，也好长时间不再谈情商的话题了。那今天事实上我讲这个情感类话题，我相信对我们这个很多的观众朋友来说它是有用的。即使是你本身没碰到这样的事儿，你没赶上，那么你身边的人呢，包括你要是岁数大的，你有没有可能导入这种婚姻当中呢？如果你岁数小，那你的长辈、你的父亲母亲啊，你的这个舅舅啊，这个叔叔啊，有没有可能是这情况呢？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 值得我们现在去关注，它起码离我们的距离不再像我小时候那么遥远。你看我当时小的时候，一说老夫少妻，先想到谁？张学良、赵四小姐呀、啊，他俩差多大？差12岁。搁现在说，你娶一个比你小12岁的，好像不可能引起周围人的轰动吧？但是我们那时候一说张学良比赵四小姐大12岁，哎呦不得了啊！那你听听这张学良老牛吃嫩草，尤其是赵四小姐伺候他半辈子，最终是原配夫人于凤至跟张学良离婚了之后，还得说于凤至很宽容，他俩都信了基督教了，然后走进婚姻。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的这个老夫少妻。当然呢，那是还有一桩更不得了的事儿呢。那个孙中山比宋庆龄大27岁，他这个都49了，这边才22，俩人走进婚姻。当然我们总想着这种大人物啊，那不是一般人啊，所以他要干点不一般的事儿，我们也觉得很正常。你看后来我陆续听到的，我给大伙说说这老夫少妻现象。你看啊，这个陈凯歌和陈红他俩差16岁，但是我说的都是一些名人，大家也熟悉的。还有这个余秋雨和马兰，唱女驸马的马兰，他俩差16岁。鲁迅和许广平他俩差17岁。乔冠华和张涵之，就是红华他母亲，他俩差22岁。香港那个当时财长的梁锦松跟跳水冠军伏明霞，他俩差26岁。我们大伙熟悉的武侠大师金庸比他第三任太太林乐怡大29岁。再往下大30岁的，你王石比田朴珺大30岁。张纪中比他的太太杜玉林也大31岁。还有几例特殊的，你比方说李敖，台湾那个文学巨匠李敖，比他的太太王小屯大40岁。当时我还记着这个李敖就说，为什么喜欢他太太，他喜欢他太太说他太太才19岁，他俩就结婚了。李敖那时候59，李敖在公交车站一看这美女大长腿啊，那就喜欢的不得了。后来俩人结婚，李敖还调侃嘛，他有一腿我有一手，你看李敖大师这黄色本色就体现出来了。他俩差40岁。还有没有再大的？大伙当然很熟悉了，前一段闹得沸沸扬扬的范增比他那个小教妻徐萌大50岁。当然更狠的是杨振宁和翁帆大54岁。大家想想，我说这肯定是一部分啊，你各位愿意琢磨这些八卦的，你肯定知道的比我多。就是尤其是文艺界呀、啊、或者社会名人这领域里边，老夫少妻的事特别特别多。那么我们这时候首先就得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年这个老夫少妻现象会越来越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首先得说呀，这个婚姻它不是爱情，爱情领域之内呢，岁数大岁数小，可能呢一把火着起来，有的甚至是一夜情完了就拉倒了。可是走进婚姻一定是双方经过深思熟虑，一种理性考量的结果。我们说这个婚姻冲动的事儿也不少，但是你像老夫少妻这种组合里头，尤其有这老夫他很成熟了，他很冲动的走进婚姻，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两人能走进婚姻，他最起码双方一定是达成了一种平衡，或者说双方在婚姻里边一些现实的目的都能实现。因为婚姻和爱情不一样，俩人要过日子啊，婚姻有些特别现实的东西，它不光是感情的浪漫燃烧起来之后就能解决的。就像我们常说结婚是为了啥呀，你总得图点啥吧，就你为啥跟他过呀，你咋不跟他过呢，那你必得图点啥。中国古代不有那么个典故吗，一个女孩这个东西两家邻居来求亲，可是东边这家呢很有钱，但是呢这小伙子长得差点，还有点小残疾。西边这家小伙子是个帅哥，但西边这家很穷。他父母问他，那你同意哪家提亲呢？这女孩低头不好意思。完了这时候他父母说，你这样吧，你把这袖子卷起来，你要露出这个左边胳膊呢，你就是同意东边这家有钱的了，你要露出这个右边这胳膊呢，你就是同意西边这家帅哥。结果这女孩呢把左边袖子右袖都往起来，俩胳膊都露出来， 我就问你什么意思？愿东家食，西家宿。就我希望啊，我吃饭的时候我在东边这家，我住许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我在西边这家。你看，食色性也，他两头都想要。所以说婚姻就是这样，你总有一些特现实的要求，你得得到满足。就我们常说，你图点啥，总得图些啥。那好，那为什么现在老夫少妻先生多？我们就从图点啥这角度解读老夫少妻婚姻，它的合理性在哪？首先，咱们说这老夫，你发现老夫少妻里的老夫呢，往往是什么呢？人到中年了，或者是接近老年了，经济条件往往非常宽裕，有的甚至是财大气粗啊，早就实现财富自由了。前面呢，往往有过一段或两段不幸的婚姻啊，这个有个一个两个孩子，这都非常常见的。但是呢，以现在他的经济条件呢，啊，车房啊，那可以说什么都有了，而且孩子往往呢，或者是上大学了，或者是参加工作，或者是甚至结婚了，已经离手了，就不影响他现在的生活，不会跟他生活在一块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要么是抛弃原来的糟糠之妻，但这点是经常被道德唾弃嘛，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人家这女的陪着你创业又干嘛的，有今天了，你嫌人家年老色衰，年老珠黄了，就抛弃人家，这个确实不怎么道德。说白了，我们有时候总说封建社会迫害女性，其实咱们现代社会有的做的还不如封建社会好。咱现在你说离婚自由，比方说糟糠之妻我看不上你了，我提出离婚，那法院尊重个人意愿，该判也得判。可是在封建社会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糟糠之妻不下堂，就你想这个离把人家给休了不行，那是县官得管这事儿。为啥呢？过去那个有七出三不出，就是这女的呢有三种情况你不能写休书休了她。这三种情况哪三种呢？你看我说出来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对女性的保护？第一个呢是先贫贱而后富贵者不能休，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核心问题嘛。就他陪着你过完苦日子，你现在发达了，你要什么不要人家，那不行，先贫贱后富贵不能休，这是其中我认为最最合理的一条。但是后边呢还有两条呢说的也很好，就有所娶无所归者不能休，就说 你娶他的时候他娘家有人，你要把他休回他娘家没人了，那你得管人一辈子。还有与夫三年丧者不能休，就是你爹妈没了一个了，他陪着你守了三年孝，已经事实上他可以进你家祖坟了，你不能休人家。你看这叫三不出，三种情况不能休，其中第一种是最合理的，先贫贱或富贵者不能休。但现在这社会里有的时候好像这个问题我觉得还不如封建社会能更好的保护女性。那么他这个时候想追求自己新生活了，我那么讲，男的到这个年龄了，感受到了这个衰老一天天来近，他从生理本能上就有一种啊，希望能年轻永葆青春。哎，一看这女孩年轻漂亮，那我跟她结婚，我感觉不光是小鸟依人呢，她青春靓丽围绕在我左右，我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啊，这在心理和生理上是双重的慰藉啊。当然我们以前说过一个笑话嘛，说这个男女一比对感情啊，女的不专一，你看什么50年代喜欢这个军人，60年代喜欢这个革命小将，70年代喜欢工人老大哥，80年代喜欢农民企业家，90年代喜欢明星帅哥，你看这女的多不专一，一个年代一个变，男的就不变，管你50年代60年70年到现在，男的就喜欢年轻漂亮，这是男性一个永恒的一个自身的心理和生理特征。所以年轻漂亮无论对年轻的还是中年老年男人都存在着强大的心理。所以这个老夫一旦他婚姻上获得自由了，他本能的愿意选择少妻，你这是起码赏心悦目啊，而且我的经济上没有问题啊，我养活得住你啊，我能给你提供你想要的东西啊。所以这几种自信叠加到一块儿，哎，老夫选择少妻就变成了似乎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